晋身神学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盟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启示文学的第32讲，题目是永远活着的基督审判物质世界的势力而为教会伸冤。我再说一次，题目是永远活着的基督审判物质的世界势力而为教会伸冤。这一段应该是把第15章跟16章连在一起，就是第7个号里面的7个王。不过在这里我先要集中讨论第15章的信息。第15章1到8节我先读一遍，然后把这一段非常宝贵的信息跟大家彼此学习。第15章第1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7位天使掌管末了的7灾，因为上帝的大怒在这7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采扎，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起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易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都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华贵的殿开了，那掌管7灾的7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宣肩梭着金带，是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上帝大怒的7个君王给了那7位天使，因上帝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以致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7位天使所见的7灾完毕了。 启示录第十五章跟第十六章是连在一起的。我现在要先讲十五章的第一节，这里约翰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这是约翰在这里特别说明到他所看见的异象是怎么样的奇妙。然后他就描写，他是说把异象的内容就说了，说到这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下面一句话说，因为上帝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就根据说这七王的灾难是最后的灾难，上帝的愤怒在这最后的七个王的灾难里面就发尽了，所以就用时间平面的解经来解释。可是我们如果还记得前面我讲过的这七个王实在是包括在第七号里面，而七个号的灾难是包括在第七个印里面，所以这是重复的，并不是说这七王是在七支号完了以后另外再开始的不同的七个灾难。我盼望我们不断的记得启示录从第六章到十九章所有的灾难不是时间的平衡，乃是同时间的。现在我们要来对照一下这里七个王所要见的灾难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的十个灾难。如果我们一一的对照，就显明这七个灾难跟埃及的十个灾难大同小异，除了第十个灾难杀长子的以外。在圣经里面，神见灾难给人类多数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因为只有违背神旨意的人，神旨意的本身就是一个刑罚。在第十五章这里说上帝的大怒发尽了，那么以后神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怒气呢？曾经有人就问，那么是不是在这七王以后神不再发怒？可是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二十章神在那边审判的时候仍然是显明他的公义，虽然那里没有用怒气这一个词，但在审判的里面神就表明对犯罪的人的愤怒他才有审判。所以单单从字句就决定有没有，这是不一定靠得住的，特别在诗的题材里面我们要了解要明白的。我现在又跟各位看到第十五章二到四节，二到四节这先说明他看见一个玻璃海，其中有火采扎，什么人站在玻璃海上呢？就是那些得胜的，那些靠耶稣基督得胜的，也就是在第二章第三章主对亚细亚七个教会所说的话，反得胜的要得什么，反得胜的要得什么。所以我们看见启示录的第二第三章的得胜跟在这里的得胜者是同一班人，而且实际上就是同时这得胜的人站在玻璃海。玻璃海在犹太人的骑士文学里面是说明他们的圣洁， 单纯，可以透明，可以看得见的。这个跟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用许多黄金珠宝来说明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美丽，其实也就是纯洁的意思。凡是单纯依靠上帝的道，单纯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接近我们，就是纯洁的。不但在生命纯洁，在生活也纯洁，在侍奉的动机上也纯洁。这就是玻璃海。我们站在上面，我们要做什么？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说，拿着上帝的琴。上帝弹琴吗？上帝也有乐器吗？我们不能用我们人的观念来说，那么上帝的琴是什么琴？这乃是表明手中拿着我们要赞美、要歌颂、要敬拜的那个工具。琴本身不是什么重要的，但是琴是一种发声音，是一种表达情感，是一种表达一个诗歌的一个工具。我们很多时候注重工具而忘记那个功能。这里说拿着上帝的琴，是重点在于要赞美、要歌颂。第三节说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好多的解经家根据这一句的话，跟诗篇第九十篇、第九十一篇，因为哪里写作是摩西的歌，所以说第三节这里要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就是述说人生的短暂、人生的痛苦、人生的虚空，因为这是诗篇第九十篇里面主要的主题。而在摩西的歌里面，应该最主要的，大家都说，就是在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然后还有一个祷告，就是求主坚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愿主坚立。然后在诗篇第九十一篇就说到，在痛苦的人生里面，神怎么样有格外的保护我们。虽然会遇见各种的网罗、毒害的瘟疫，还有各种各样坏人的网罗要设诡计来陷害我们，但是在人生的道路里面，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神成为我们的居所，然后我们可以得胜一切的仇敌。这是诗篇九十跟九十一篇的信息。在希伯来文的诗篇里面，九十篇跟九十一篇是连在一起的，只是后来翻译成为希腊文的七十四一本里面才把它分开。我们今天中文圣经也把它分开，这是根据希腊文七十四一本的分法。不过我自己认为，这个摩西的歌在下面有说了，乃是赞美神的全能、神的作为，而且神所做的非常奇妙。那么羔羊的锅是什么？羔羊的锅应该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锅，但是在圣经里面除了记载耶稣在守圣餐以后要跟门徒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有记载说耶稣唱着锅而去。那么耶稣基督唱什么歌呢？按照犹太人在逾越节要唱的歌来说， 那应该是诗篇114篇、15篇、16篇，但也有的人说是从诗篇110篇开始，因为诗篇110篇那是论到弥赛亚的诗篇，耶稣要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不管耶稣基督唱什么歌，这是注释家辩论的事。但是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在这里知道，这里所唱歌的内容在第三节的下半节已经有说明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讨论到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根据圣经的本文，就是第15章第3节，这里对主有几个不同的名称，这才是真正诗歌赞美的内容。这里说主、上帝、全能者，还有万世之王。我现在稍微按照希伯来对这几个名词加以解释。我们中文现在这个字翻成主，原来在别的地方翻成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只是在德文、英文跟中文的圣经有，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主原来只有4个字母，就是 YHWH。那么这4个字母到底什么意思？这4个字母乃是代表主的伟大、神的伟大、全能、尊贵、没有限量、同志万有、绝对的权柄等等，那么多的意思，用这4个字母来代表。犹太人读到这4个字母的时候，因为没有母音，所以怎么读呢？他们是读另外一个音 Adonai Adonai。 那么这种的读法到了主后200年到300年的时候，因为犹太人不在本地了，他们不晓得怎么读才是读音的准，真好像我们国语里面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发音，虽然我们都以北京的音为标准，但是很多人都读不准确的，因此就加上母音，在 YH 中间加上一个 A 字，在 WH 中间加上一个一字，所以读着鸭味。那么这种的读法后来翻译拉丁文的圣经的时候就翻成鸭味。到了第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翻译德文圣经的时候，他把这个 YHWH后来加上鸭味的2个母音以后，中间又加上一个母音，用 O， 所以变成耶和华。那么这就是主，但这个主呢， 在希伯来文，我刚才说有那么丰富的意思，可是变成希腊文这个主另外一个字，用 kurios， 这个 kurios 原来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地主的主，有很多产业的主人，还是说产业的主人的那个主，用英文来说就是 owner。 但是另外一个字是主宰，有主权的那个主。我们今天用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原来的意思和它变化的过程。上帝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Elohim， 本来只用 El 这两个字，以后要说明神的伟大，在后面加上 him， 这个 him 原来是多数，但不是很多神的意思，乃是在希伯来文的文字的结构是指着他的伟大、无限量、永恒、丰富等等的意思。所以我们提到上帝的时候，不能单用中国人的上帝的观念来了解，应该了解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伟大，是无限量，是永远存在，是蛮有尊贵能力的。第三个名称这里说全能的，全能说明他没有不能的，他样样事都能做，他要做什么谁也不能拦阻，他不要做谁也不能勉强他做，这是全能的意思。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神对亚伯拉罕第一次用这个名称，我是全能的神，所以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的全能是要帮助受造的人类，特别帮助蒙救赎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各种的困难、缺乏、软弱当中有能力能做。这也就是使徒保罗的经验，在腓立比第四章十三节里面所说的，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有软弱，特别在苦难的日子、试探的日子、受引诱的日子，我们很多事好像不能胜任、不能得胜，没有办法度过。当我们记得靠着这位全能的神，我们就能做。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几十年的过程里面，他就经验到神的全能。神是全能的，能叫摩西的无能变成能。在我自己几十年的侍奉也同样的经验，我自己没有能力做，但神的全能叫我能做，他随时加力量给我做。下面第四个名称，万事之王啊。假如你手上有中文的圣经，你可以看见那个小字是合作国，在希腊文里面原来是指着国的。那么这应该是指着世界上有很多人的政治所组成的国家。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大约有200多个国家，那么耶稣基督不但是一个国家的王，乃是所有国家的王。而这个国家任何的地方怎么样政治形体的国家，无论是用君主的、民主的、独裁的，耶稣基督都是他们的王。这个跟在第十七章第十四节说到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是同样的意思。我们要赞美主，因为他统管世界任何的历史，他统管世界任何的君王，这是我们赞美的内容。我们将来要唱的这首歌，在我们人生的经验、苦难的经验、胜利的经验 我们要体会到我们所敬拜的他是一切一切的主宰，他是上帝，他是全能者，他是万国之王。然后这里也提到他的作为，大哉其哉，他的道途亦哉成哉。我们中文的圣经在这里的翻译很有诗的味道，原来的意思就是神的作为非常伟大，非常奇妙，我们无法想象的。他所做的是这个道途，就是他做事的法则，非常公义，非常诚实。我们现在不大了解，但是当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一切。我深信这也是使徒约翰当他在写这个圣经的时候他的感受，他在灵里面看见神所做的是那么的正直伟大公义诚实，他就发出他的赞美。第四节发了两个问题，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与你的名呢？这是两个问题，然后有答案。因为多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所以前面两个问题，后面两个答案，这是真是诗希伯来诗的题材，一问一答，这个答案非常正确。我相信这个答案要成为我们大家的答案。从第五节开始到第八节，这里使徒说，我看见在天上那群华贵的殿开了。是不是在天上还有华贵的殿呢？这是用以色列在会幕里面的观念而说明的。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看到，在新耶路撒冷连殿都没有，因为基督本身就是殿。那么约柜还有没有呢？在这里说有，应该说没有，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真理，就是道路，所以不需要再有一个柜来收藏上帝的律法。但是在文字上一定要这么描写，才说明这是一个圣的至圣所。所以约柜原来在至圣所里面。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说，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冠冕的细麻衣，胸间缩着金带，然后在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上帝的大怒的七个金王给了那七位天使。那么他们就出去倾倒这一些灾难。那么关于这个灾难，我们在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详细的来学习。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